前完完全全摆上。虽然疫情令我哋唔可以一齐嚟到你殿中相聚，但任何嘅事情都唔可以阻止我哋每个人对你嘅心、对你嘅敬拜、对你嘅尊崇。我哋喺家中度敬拜，知道一切都系你嘅安排。我哋可以学习喺逆境中专心仰望，学习喺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你，让一切嘅荣耀归于你。好多人因为生活喺呢个充满罪嘅世界入面，让人嘅价值远远超离你当初所颁布俾我哋嘅诫命。从创世以后，人就一直背向你嘅旨意，走向堕落，直到今时今日，仍然做一啲伤害你嘅事情。我哋承认我哋嘅罪，求你宽恕，求你帮助我哋。感谢你赐下你嘅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让我哋可以重新同你建立关系。今日系福音主日，求你保守卡神弟兄，让我哋可以透过佢嘅信息，今日喺呢个平台，让你嘅大爱可以有更多嘅人去经历，让更多嘅人可以接受你嘅恩典。我哋知道呢一切都系我哋要做嘅大使命，让我哋可以爱人，学习主耶稣基督你嘅大爱，让世上有更多嘅人接受你嘅救恩。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摆上，求你带领我哋听到嘅心，喺唔同嘅地方都专心敬拜，与上帝同行。感谢主，听我哋祷告，以上祷告乃奉主耶稣之名而祈求，阿门。我哋有 Eric 同我哋做见证，请坐。
大家好。我叫 Eric Lau， 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信耶稣的经历，以及信了耶稣之后对我有什么改变。我是大概在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回到来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大专团契的。第一次回到来之后，跟着2002年的时候决志信主，2004年圣诞节就受洗了在这里。我知道耶稣基督来到我的生命之后，做我的主之后，令到我很多东西都其实很多很大的改变的。尤其在我和人的关系上面是很明显的。因为信了主之后，我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和人去建立关系，什么才叫做好的关系。当然不是立刻改变，但是是逐渐逐渐上帝去塑造我，改变我。一路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爱，让我可以去分享，可以用爱去上帝的爱去爱人。保罗在圣经说过，然而我今日变成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相信我都是可以讲这句，因为没有上帝的爱，我今日都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向都不是擅长去跟人相处，擅长去人际关系的。我现在都不是，我太太可以做证。不过以前仲差，因为以前咧系唔识得去同人make 呢个一个 connection， 唔识得去沟通。我啲朋友我出名以前系我系唔去打电话去约人去沟通去问候人嘅。但系屋企仲严重，我喺屋企嘅时候咧，以前系基本上放咗学就翻屋企就喺匿埋喺房。如果唔系就出咗去做兼职或者去同朋友玩，咁咧。很多时候都是去到很夜才回的。那我妈呢就会打电话来闹我啦。那她就会叫我12点前好回啦。那我当然就是实际2点钟才回的。屋企的事情都不理之余呢，那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妈闹我的时候呢，打电话来闹我的时候就讲到话，你当屋企是酒店定什么呀，跟着就吸了线啦。那我知道那时候真的很不好的，但是我没有真正去了解那时的什么意思。是信了主之后才知道真的，就是那句说话那时的心情是挺心痛的，其实是。我没有好好跟他去处理，去尊重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重视上帝给我这个这么好的关系。但是感谢主带领我去到认识主耶稣基督。我是大学一年班来到在同学的邀请来到大专团契这里。跟住我记得第一次就是我们的弟兄 Ken Lau， 他是第一个跟我讲去他信主的经过，还有鼓励我继续回团契继续回教会。 当时当然不是很深刻它的内容啦，不过就即只是觉得啊，这个新的地方新的人很新鲜很好玩。但很快就意识到啊，团契和教会里面有更多关于生命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想知道的。通过团契的学习，通过查经，我才知道我真是一个好不好的人，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是圣灵感动我在我的工作，我才意识到我只是单单一个十诫的孝顺父母我都做不好。不单止这样，我是非常之自私很自负。所以跟人的关系是特别是没什么关系应该说，或者很表面。所以跟着呢就决定参加国语的舞蹈班，然后2004年圣诞节就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洗了礼之后不是说立刻很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我决定信主，决定跟随耶稣之后，是一路有更多的机会去亲近上帝，去认识上帝，更多了解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了解到人的关系和上帝的爱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圣经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要跟人有好的关系，一定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先。回到家我开始注意，开始关心我的父母。以前就没有，以前基本上是当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为我做事的。但是现在就会学习怎样去多谢他们，去告诉他们，去关心和去沟通，是关心我父母的，不单止是日常的生活，而是他们的感受。虽然信了主之后都有很多时候我可能都会激怒他们，或者在我和其他人的生活的相处我都会可能伤害到其他人，伤害到我的友谊。但是圣灵继续去提醒我，去向主去认罪悔改，同埋帮助我改正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唔係有圣灵我都唔会可以去到今日有呢个婚姻嘅关系。所以好多谢即係多谢有太太佢嘅包容，同埋多谢主继续去带领我，继续去学习，继续去寻求上帝，继续去跟随耶稣。我今年只是过了三个月啦。由一月中开始，我爸就开始病，他有流感，跟住做手术，跟住中风，跟住要去康复医院。一路其实三个月落嚟嘅过程都反反复复好多嘅好与坏咁样啦。有啲又同佢嘅坏嘅健康习惯有关啦。咁然后嚟到三月又俾佢嘅康复嘅过程又俾疗程俾而家嘅疫情影响。咁但係虽然呢个时间係算艰难嘅，咁但係我觉得我嘅心都係平静又平安嘅。因为我知道有上帝有主耶稣基督係为我依靠。咁我都可以尽量係用爱同埋去忍耐去同我家人去沟通，去相处，去商量怎样去安排不同的事情。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接下来我不单止是期待我阿爸的康复的日子，更期待我父母相信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觉得这句说话是特别感动我的，同埋重要。我盼望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可以临到我的全家，我亦盼望你和你一家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一起建立美好的关系。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里面，大家都准备一些食物或者用品用品去拿一些安全感，都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我知道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了我不一样的平安。约翰福音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愿上帝的平安和慈爱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感谢主。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一起低头祈祷。全能的主宰，天地的创造主，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虽然今天我们要透过电脑在网络上聚会，但是多谢你，因为你依然同我们每一位同在。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下来，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说话。求圣灵在这里和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带领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最近因为疫症的流行，我们就经常在传播媒体上面看见世界卫生组织的出现。原来当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它其中一个议程就是要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卫生组织。于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成立，当年举行的第一次大会里面，他们选出了这个标志做他们组织的标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概在50年前，美国的救护车的标志通常是白底橙色的做十字做代表的。有些长辈叫救护车做十字车，就是这个意思。由这个图案和红十字会的标志很相似，就令到民众混淆。所以红十字会频向医疗救护组织那里去反映，希望他们可以换一个标志。于是就在1973年，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署的紧急医疗救护部主管李奥斯雅切先生就设计了一个新的标志，就是这个标志。这个标志的名字叫蓝色生命之星，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救护车都已经是采用了这个标志。相信大家都已经留意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和蓝色的生命之星，它们中间都有一支棍和一条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网页上的解释，这支带着蛇的棍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是成为医药和医疗人员的象征。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旧约里面有记载着摩西做铜蛇的事，我就直觉地觉得这支棍和蛇的来源就是根据圣经旧约的事情。但是当我上网查一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解释都是指向希腊神话里面的亚斯克勒比俄斯。由于我对希腊神话的认识不多，我就去查一查查个背景。原来在古希腊的神话里面，亚斯克勒比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仔，他就在半人兽那里学习了医病，而且他精湛的医疗技术就令到众神之王宙斯很担心，他怕亚斯克勒比俄斯因此就会令到所有的人就长生不死。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宙斯就用雷电将亚斯克勒比俄斯杀死。在神话里面，亚斯克勒比俄斯出现的时候，他是穿着长袍，手上拿着一支权杖。至于蛇的故事呢，就有不同的讲法，但我觉得都是 很牵强的。其中一个讲法就是亚斯克勒比俄斯遇到一个病情很复杂的病人，他医不到，于是他就向一条蛇来咨询，最后个 病人被医好了。在那条蛇咨询的讨论期间，为了令到方便他们讨论和表示两者地位的相等，亚斯克勒比俄斯就请这条蛇缠在他的权杖上面。从此这个权杖和蛇就变成了医学的标志了。古希腊神话的由来，我们可以追溯到赫西俄德的长诗《神谱》，它是在大概公元前730年至700年间所写的。 神谱是最早有系统地记述了古希腊那么多神的一个谱系。圣经记载有关蛇同医治的事是在民数记第21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因为以东的人不让他们经过，他们就要兜路行。那不单止条路长了，而且条路很难行，所以他们就很烦躁地埋怨上帝和摩西。民数记21章第6至9节那里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十四节，耶稣告诉我们，那条铜蛇就是预表耶稣和他对世人的拯救。我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和李奥斯亚茨先生在设计他们那两个标志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亚斯克勒比俄斯的权杖，或者是摩西的铜蛇。但是我知道摩西写文数记的时候，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至1400年间，比起克西俄德的神谱早了起码600多年。克西俄德用蛇来表示医治这个想法会不会在圣经那里来呢？我就无法考究。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引用希腊神话 的故事来解释医疗的标志呢？我相信是因为希腊神话是没有争议性，大家都知道是神话，是虚构的，所以就没有争议性。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当人用虚幻的神话来到注释这个代表医疗的标志的时候，就意味着医疗都是虚幻的，那就不合情理了。所以我觉得用文数记的记载来注释这个标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因为那件是一件真实发生在历史上面的事件。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对一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所讲的说话。这位尼哥底母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一个成员，圣经上形容他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可能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在一个晚上去见耶稣。耶稣就对他讲了这番说话，这番非常重要的说话。在这段说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身份、上帝对人的心意，和信不信耶稣的结果。我们先看耶稣真正的身份。到底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耶稣给人的印象普遍是正面的。就算不信耶稣是上帝的人，一般都会相信他的言论和教导是与众不同。很多人会同意耶稣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好人。但是如果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话，那在逻辑上其实是说不通的。让我解释一下。如果有一个你不识的人来对你说他是牧师，但是你不相信他是牧师，即是说你认为他骗你，那你还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好人呢？在逻辑上来说应该不会，是吧？圣经记载耶稣很多次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天地的主宰上帝。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清楚表明了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位从天而降的天地之主，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万物的创造者。另外在同一卷书的第八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犹太这个民族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就是说他是上帝。另外在第十章，耶稣说，我与父即上帝原为一。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伟人自称是他是上帝，因为一个人自称是上帝 只可以有 三种可能性。第一，他不是上帝，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讲什么，即是说他在精神上面有问题，或者是神经病。第二，他不是上帝而他知道自己讲什么，即是说他在骗人或者骗自己。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他是上帝。从耶稣的言论、教导和他行的神迹，我知道他不会有神经病。因为当时的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多次设下了很精密的陷阱，要捉耶稣的把柄。例如说 他们问耶稣可不可以交税给罗马政府。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他们就会向犹太人指责耶稣说他助纣为虐。但如果耶稣说不得的话，他们就会控告耶稣不守罗马法律。另外一次他问耶稣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一个行人的时候被捉到的女人。如果耶稣说不得的话，他们就会指责耶稣违背了旧约的律法。但如果耶稣说得的话，他就违反了罗马当时的法律，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不可以定人死罪。耶稣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让我看到他的智慧。我不相信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会有好像耶稣这样的智慧来回应那些要陷害他的人。那耶稣是不是一个骗子呢？如果耶稣是一个骗子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他通常他就是说他要吸引人做他的门徒去跟随他。但是圣经上记载耶稣很多次在他的门徒面前预言自己会被祭司们亵渎并且会被杀。有哪个骗子会好像耶稣这样做呢？又有哪个骗子会为到自己所讲的大话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历史上有哪个骗子可以在被政府公开处决之后，他的跟随者依然是信靠着他继续跟随他，而且甚至一直延续到两千年？一个骗子行骗，他的背后一定有他的动机和目的。但是在耶稣一生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持他是在行骗的这个看法。如果你都好像我这样相信耶稣不是一个神经病人，也不是骗子的话，这样对他身份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耶稣是上帝。而他在世上的言论、他所行的神迹和他的复活也都充分的支持这种看法。如果耶稣不是上帝，他也不可以是一个伟人，他没有留下给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余地。因为我们不会说一个神经病人或者一个骗子是一个伟人。而且历史上有哪个伟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可以平静风浪，可以叫死人复活呢？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其中包括有无神论、有多神论、有一神论。我到底相信什么呢？首先我要说我不相信无神论，因为自古以来神和永恒的观念就在人类历史上被流传下来。如果没有一位创造主的话，宇宙万物怎可以这么有规律地运行呢？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论我们是用理性去探索、去观察或者去研究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用感性去追求永恒，结果都是会指向一位宇宙的创造者。所以接受无神论所需要用的信心是远远超过接受有神论的信心。我要承认我没有这种的信心去接受无神论。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多神论，例如是印度教、古希腊宗教、古埃及宗教和中国的民间信仰等等。多神论的信仰的神一般会有地位的高低，他们每个神有他们特殊的技能、有他们的需求、有他们的欲望，在人格上面、人格的特质上面好像人类。他们有好像人的性情、情绪，但是有比人强大的能力、权力或者知识。在多神论的宗教里面，我看到的人性是远远超过他们的神性，所以我觉得这些宗教是人所想象出来的。我听说印度教的神有两亿个，我不知道一个对信仰认真的人怎可以相信两亿个神。不过这种包容性我相信都是可以理解。如果我做出一个神，你又做出一个神，大家都知道这个神不是真的，自然我们就可以包容对方所说的神，是不是？在一神论的宗教里面，有犹太教、有基督教和有回教，这三个宗教都是信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为什么我会信基督教而不信犹太教或者回教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这三个宗教对于耶稣的看法。犹太教认为耶稣是一位拉比，即是老师，而不相信他是上帝。好像我刚才这样讲的，耶稣是没有留下余地让我们相信他不是上帝，但是是一个伟人或者好人或者老师，所以我不相信犹太教。回教是耶稣升天之后600年才创立的一个宗教，他主要的观念是 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回教抄袭了圣经很多的内容。回教发展的结果是统一了阿拉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宗教。没错，穆罕默德是一个宗教领袖，但实际上他更加是一个政治领袖。回教将耶稣在基督教那里借过来，但是又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只认为耶稣是先知，而且还不是最大的先知，因为穆罕默德自己宣称他是真神阿拉所立的最后一位先知，是众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知道他亦都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就是创造天地的真神，所以他要将耶稣的地位降低，改为先知。对我来说，回教都不是一个可以信的宗教，因为从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识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信仰。耶稣在对尼哥底母讲的说话里面，他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 举起来。在当时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就为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当他们承认了他们过犯之后，上帝就向他们施慈爱，拯救他们。上帝没有按照他们所要求的叫那些火蛇离开他们，而是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就是叫那些被蛇咬到的人去望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一条铜蛇。其实这个方法的关键不是在铜蛇那里，而是相信上帝的说话。相信上帝话的人，他们望了一条铜蛇就得到医治，不相信上帝话的人，他们不去望铜蛇就得不到医治，以致他们死亡。耶稣话俾尼哥底母听，佢都好似嗰条铜蛇咁样，会被举起喺十字架上面，俾相信佢嘅人得到医治。当日俾火蛇咬，又去望铜蛇得到医治嘅啲以色列人，佢哋一样最后都系死咗。喺世界上有病嘅人，如果得到医治，亦都系暂时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但系相信耶稣嘅人，佢哋所得到嘅医治系永远嘅医治。他们的结果就是永生。上帝爱世人，我们讲到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相信是大部分基督徒都识背的一段经文，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地说，跟我们表明了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爱世人，所以他不希望人灭亡，而是要人得到永生。这节经文的短短几句说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就知道里面的意思是多么不可思议。上帝所爱的世人是谁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千百年来人类不单止是大大地破坏了我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影响生态的平衡，而且还是彼此的互相伤害。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至六节那里说，耶和华见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如果我们是诚诚实实地审查我们自己的话，相信我们都会同意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完全人。按照上帝的标准，不完全就是罪，但是上帝竟然还是爱我们，而且还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用的方法就是要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以无罪代替有罪。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耶稣说，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到世界，为的是要叫人能够藉着他的救恩得到永生。得到永生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我不知道那些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里面有没有人不愿意望那条铜蛇而死亡？我希望没有。我更加希望今日和我们在一起网上聚会的人，没有人因为不愿意相信耶稣而得不到永生。 耶稣说信他的人就不会被定罪，不信的人就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如果耶稣不是上帝，而你选择不信耶稣，对你来说是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的。如果你选择相信耶稣的话，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如果耶稣是上帝，而你选择不信耶稣呢，就个结果就会好大的分别。因为不信的会被上帝定罪，然后会同上帝永远的隔离。而相信他的就不会被定罪，还会有永远的生命。信耶稣不单止会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也都会给我们在今生有平安。我相信了耶稣已经超过40年，在当中我领受到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和他赐给我的平安。大家知道今次的新冠状疫症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多的死亡，意大利是这个世界上被这个病毒感染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在意大利这个病毒的疫症重灾区伦巴第那里，有个医院的医生，他本来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当他经历到大批的病人因为病毒感染而死亡，甚至连他的同事都有很多位殉职的时候，他就承认人类是几咁的不足。他意识到人所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所以人是需要上帝。在短短的3个星期里面，他就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因此他得到从天上来的平安。如果你还未曾相信耶稣，我希望你都可以好像那位在伦巴第的医生，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心灵的平安。刚才 Eric 都讲到，当他相信了耶稣之后，即使他家庭里面有困难，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有平安。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我相信耶稣的话，我相信上帝的，那上帝对我有什么要求呢？我可不可以做到上帝对我的要求呢？弥迦书6章8节是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对世人的要求，就是他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对人可以常常行公义、好怜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力行善，所以我们需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等上帝帮助我们过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同上帝同行呢？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你的医治和你的拯救。天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知道你对人的爱是真实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接着下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来跟随耶稣》。